们弟兄姐妹请依然站立啊，请听我恭读圣言。今天的经文取自哥林多前书3:6。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使他生长。这是上帝的话语。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请立凯传道为我们证道。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求你这时候来安静我们的心，你就在我们当中，也请你向我们心里说话的时候，我们能够认得出你的声音，好让我们能够行你要我们今天这个月所当行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的主题定为人的工作，神的工作。我不晓得你们知道这个中国典故吗？这个典故叫做愚公移山。所以话说，在北山有一位老人家，他的年龄将近90多岁，他家门口树立了一座北山，两座大山挡住了他的去路，所以每天他出门的时候，他的家人都要绕过这个大山走到另一个地方去，所以非常不方便。于是有一天，这个老人家愚公他做了一个决定，他召集家里的所有人，然后他们拿起铲子，拿起篮子，开始挖掘，就开始挖那个山。一次一个篮子的泥土和石头慢慢的挖。所以有一天，一个很有智慧一个智者看到他们，就说，就嘲笑他，你们这么愚拙，你又老又弱，你什么时候能够将这个山挪去呢？怎么可能呢？所以愚公回答说，你说的对，我这辈子可能没办法把这个山移走，但是我的孩子或许可以，他们不可以的话，我的孙子，我世世代代都可以继续的工作，总有一天这两座山能够被移走。我们都很熟悉这个故事是吧？我在想这个故事对我们来说，它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只要你有毅力，只要有你恒心不懈的努力，再大的困难放在我们面前，我们都能够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成就把这个大山挪走。如果我们去安静思考的时候，我们仔细的扪心自问，有时候我们在想，诶，是不是每座大山都能够靠我们的努力来够移走呢？单靠我的毅力，大山真的能够被移开吗？因为有时候我们生命中的大山不是这么容易被挪移的。我们的大山有时候是一个家中一个远离主很远很远的人，他的心很久的一直的刚硬，你尝试了各样的方式来跟他传福音，他依然不信主，你依然也没拿他没办法。有时候我们的大山是人对福音的冷漠，你讲了很多遍，你做了很多，但是他就是没有感动。有时候我们的大山是我们自己，我们的能力的不足，我们的挣扎，当我们谈到福音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从何开始。所以我们挥动那个铲子，我们提着那个篮子，我们很劳苦的一直一直的工作，有时候我们也感觉到自己很愚蠢。我们看着这个大山，我们也看着我们的小小的铲子，我们会感觉到那个智者所说的，这个可能吗？能够靠我的努力能够改变什么吗？我们从一个属灵的角度来看整个典故，或许我们误解整个典故的故事。愚公的毅力是好的，他的努力是可嘉的，但是他的问题是 错在他的信心的对象，是他的努力，是他的毅力放在那个铲子上。可能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关键不是在于我们那个铲子的力量或者是我们的毅力，而是我们对神的信靠，他的大能，而不是我们自己。所以这个正是今天的经文所要提到这样的一个张力，人的工作和神的工作。我们从这个经文看一下那个张力在哪里，我们怎么看待人的工作和神的工作。这个经文里头提到，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使它生长。所以今天我们要看，我们来学习我们跟神之间工作的差别在哪里， 这个差别怎么带给我们这个自由，释放我们去信靠这位神。到底这位神怎么能够移动大山并带来成长？所以第一点，我们先看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忠心的栽种和浇灌。所以经文很清楚，就开始就讲到了，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神呼召每一个基督徒都去栽种，神呼召每个基督徒去传福音，神呼召每个基督徒，我们不但传福音，我们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就是浇灌。所以做主的门徒跟去传福音都是我们的职责。我们很熟悉这个故事啊，就是撒种的比喻，在马可福音里头有讲这个比喻，一个人带着种子去撒种，他在很广阔的那个田野里头撒种，撒种的时候他就一手一挥，把所有的种子就撒在地上，有的种子 撒在路旁，有的种子撒在地上石头上，有的种子落在留在荆棘里头，有的种子撒在好土里。有些人会敞开，有些人对福音他们是很敞开愿意接受的，有些人的对福音却是很刚硬抵挡的，有些人则被生活中的忧虑财富挤住了这个福音的种子。我们的工作就像这个撒种的人一样，我们只是忠心的撒种，我们没办法决定人心怎么回应福音。但关键的是，很多时候我们想到这个撒种的比喻的时候，我们只是看到这个田野里头只有一个人撒种，但是我们忽略到在神的国里头不止一个人撒种，不止一个人做这个工作。所以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头已经很清楚的看到了，保罗说什么呢？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保罗没有说我包到完，全是我一个人做，我又包头包尾，保罗没有这样子，他说他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所以福音也好，门训也好，从来都不是单独一个人的任务，他需要整个团队，需要整个教会肢体的配搭的工作。有些人是栽种者，他撒种传福音，他邀请人来教会，他跟那个人讲关于耶稣的事，甚至去探访。有些人是浇灌者，有些人遇到一些难题的时候，可能别人能够给他更好的见解鼓励回答，牧养他的生命，可能他的生命就是很好的榜样，他的爱心能够浇灌刚硬的心，使他柔软。所以不论是邀请人来教会的，或者是在楼下服侍咖啡施工的，或者是在招待员给一个很热心的欢笑，这些人都跟在台上讲到的一样重要。这是一种团队的合作，这是一种教会肢体一起的配搭。所以我们需要整一个教会靠着圣灵的恩典能力，才能够培养一颗种子，使他成为主的门徒。我们这里没一个人角色是不重要的，虽然你的角色有时候看起来很小，但神的在神的眼中没有一件事是微不足道，是浪费的。在整个神宏伟的恩典的计划当中，我们很多时候很难看到自己的那一小小的部分能够怎么成就在整个宏伟的图片里头。在我的生活里头，我也思想到，在我生活里头我也看到神借着这么一个两个三个很小的那些举动，帮助了我许多，也祝福了我整个生命。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到福音的时候，是我的邻居邀请我家的哥哥姐姐和我，在我9岁的时候去他们教会，他邀请了2次，我父亲不让我们去，结果就没有去了。但是那两次去，就只是两次去那教会，那福音种子就暗暗的撒在我心里头了。我一直记得我所背的经文，直到我大为止没有忘记过。那是第一次，他所做的只是邀请了2次。第二次是我12岁的时候，小6，我的老师邀请我们同学，带着我们这些班上的同学去国家体育场参加一场布道会。那是我第二次听了福音，但是也不完全很明白，但是福音的种子在当中继续的生根发芽，直到我13岁，我到中学的时候，我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福音，我当时才信主，决志信主。但是因为我没有在教会里头长大，在我读理工学院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害羞的学长，他来走到我面前，吞吞吐吐的 把那个事例跟我分享。他当时在跟我分享的时候，连正眼看我都不敢，但是他就是这样子的，很紧张的把事例，这是学员传道会经常做的，就是在校园里头有人跟他传福音，他当时我看他也是被逼的去，但是他确实这么做了，因着他这么做，我就参加学员传道会，神也借着这样的机会，让我的生命得到造就跟栽培。在我许多的基督徒的旅程当中，神用了很多很多的人，有些只是简单的邀请我参加一个活动，参加教会，参加一个布道会，有些只是很简单的为我祷告，有些的是花时间栽培我，有些的花时间在不同的场合训练我。每一个人都做了一些，每一个人都在我生命里头留下点点滴滴的影响，神用这些点点滴滴的来培育我。我想里面的我所讲的那些人，没有一个人能够看到他的全貌，没有一个人能够看到神工作的全景，他们只是做自己一点一滴的东西。我的邻居也不知道他所邀请的这样的两次的机会，他也不知道这个福音的种子能够藏在我心里头。我的小学老师邀请我去布道会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这样的个邀请能够在我之前那个种子已经开始让我的土柔软，让我稍微明白更多，预备我接下来进中学的时候接受耶稣。我校园里头那个害羞的学长，通过他结结巴巴的分享福音，他也不知道这样子的邀请神能够借着他使我信心能够成长，但是他们都是忠心的尽自己一个小小微薄的力量。我想每个人分享见证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故事，在我们生命的不同点，神用了不同的人做很微小的事情，但是你记得，有些东西可能我们忘了，但是神记得，神记得。所以这也让我想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讲到一个在一个村庄里头，一个人的工作很简单，他一生一世只做这份工作。这个工作是什么呢？就是每天按着那个点去到教堂里头拉那个绳子，敲那个钟，每一天每一天很定时的去敲钟。他不是传道人，他也不是一个教师，但是他每天都很忠心的，到点的时候就在教堂里拉着那个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风雨不改的，他都会按时去拉着那绳子敲那个钟。可是对整个小镇里的人来说，天天听这个钟，他们已经习惯了，也习以为常，也不见得有什么多大的影响，也不见得有多大的新鲜感。但是有一天，一个外人从外面经过，他听到这个钟声的时候，对他来说这是第一次听到那个钟声，他感觉到很温馨很温暖，那个钟声非常的美妙，带给他心中一丝的平安，触动了他，他就被这个钟声吸引，就来到这个教堂。刚好那天也讲到，他听了道之后，他就接受了耶稣，一个人就静悄悄的离开，没有人知道他是谁，没有人认识他，因为他是路过那个地方的一个外人。这个人之后他成了一个传道人，也继续跟人分享福音。我在想，这个敲钟的人从来都不认识这个人，他甚至也不知道这个人是因着他所敲的那个钟被吸引来到教会的，他也不知道这个人在教会决志信主，他也不知道这个人之后做了传道人，继续传讲神的福音，他完全不知情，毫无线索，每天只是忠心的敲，他只是忠心的做神交代给他所做的一份很小的工作。其实这就是我们所做，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我们的工作不是成为整个交响乐团，我们的工作只是在整个交响乐团里头其中的一个乐器，在这个乐器的里头，神让我们吹响我们的那个音号。我们的工作只是忠心的敲响神放在我们心中、放在我们手中的这个钟。对我的邻居来说，他的角色只是邀请；对我的小学老师来说，他的角色就是陪着他的学生去参加这个布道会；对我那个学长来说，他只是把那个福音重新再跟我讲得很不清不楚、结结巴巴的，但是他最终把那个事例念完了。 所以很多时候对你来说，你的角色可能只是一个祷告，可能只是邀请一个人来你家里吃饭，去问候他，去关心他，可能只是在散会当中你留下一个人问他你最近还好吗，陪伴他，聆听他，为他祷告。你的角色是什么？你所神所要你敲的那个钟是什么？不要轻看你所做的。我们虽然没有整个没办法看到整个大画面，但是我们相信神在当中工作。我们的工作不是移动大山，我们的工作是忠心拿起我们的铲子继续的栽种，继续的浇灌。第二点，讲到神的工作，神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移动大山并带来成长改变。所以经文说到什么呢？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使他生长。那个字唯有放大了，突出了。我们了解哥林多的背景哈，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的背景是什么？当时哥林多教会里头，他们就分门结党，有些人喜欢这个领袖，有些人喜欢那个领袖，有些人这个领袖哇，他有很有恩赐，很有能力，他讲话大家都想听。另外一个领袖就哎呀，他长得其貌不扬，我不想去跟他啊，又不会说话，又结结巴巴，所以他们就在教会里头分门结党了。他就觉得我喜欢这个，我喜欢那个，所以因着这样子，保罗在这个经文里头纠正他们什么呢？保罗说到，他们当时是讲啊，哥林多教会说什么呢？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这是当时他们教会分门结党所说的。然后呢，保罗怎么回应他们？保罗说：“亚波罗算什么？我保罗又算什么呢？我们只不过是神的仆人。”后来来到那个经文第六节的时候，我们再看到保罗用那个农耕的画面来解释。这些仆人，保罗也好，亚波罗也好，他们只是神的仆人，用来服侍，在他们的岗位上尽他们的责任。但是那个经文里头讲了那个字，唯有神。所以换句话说什么？就是不管是保罗也好，或者是亚波罗也好，只有神，唯有神是整个中心的焦点。那个字唯有哈，是整个经节的一个突出点，一个对比。人的努力，保罗的努力，亚波罗的努力都是必要的，但这些是什么呢？不足够。所以那个字告诉我们是一个但是这些都是不足够的。那个但是里头讲到什么呢？就是这种决定性是神最终使他成长。那个字唯有或者是但是， 它让你看到一个对比，一个讲话我可能打个比方说啊，我是家里最高的，我比我妻子高，我比孩子高，然后呢你觉得很自豪，但是当我看到少红的时候，哎呀，这些都不算什么了，对吗？所以那个对比让我们看到那个但是把那个焦点从人的身上转到神的身上。我们不要把焦点单单放在人的身上，他的恩赐，他的口才，他的才干，这就是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当他们高举人的恩赐，高举人的能力的时候，保罗用那个字唯有但是来除掉人的骄傲。只有神，我们只不过是器皿，只有神配得那个荣耀。所以神的工作就是使他成长，但是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的问题往往试图做神的工作。我们怎么去试图做神的工作呢？因为我们的时候我们相信那个谎言，觉得哎呀，他的回应就是我的责任，他没有觉知信主，就是可能就是我的问题。所以很多时候当人拒绝我们的时候，我们容易感到灰心。我们相信只要我讲得好，只要我的技巧够好，我讲得正确的话，我的那个护教论点讲得足够好的话，那个人就有信心来信靠主。如果我能够更好的传福音，那个人就会信主。如果我像某某某某人有这样有传福音的恩赐，就会有人信主。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呀，带到教会让传道人去传福音呢？这是我们很多时候隐约这样的一个思想在里头。有没有觉得啊，他会讲得比我更好？我们把整个果效放在我们的身上，整个重担，那个人信主不信主，单单放在我的福音传福音技巧上，我的口才上，我的方法上。 这个变成是我们的工作，而不是神的工作。所以当有人信主的时候，我们就容易感到骄傲，因为我的口才、我的恩赐、我的能力。当有人拒绝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感到受挫、自责。我想我们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我们要小心，虽然我们不被这个传福音的果效辖制，但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不是个应该消极或者是毫无期待的。我们很容易说，哎呀，既然神成就，我就很被动，神自己来成就了，我就不尽我的责任，我就不期待有什么的改变。如果我们没有期待的话，我们很难看到神的当中动工。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在以赛亚书第55章，看到没有？一、二、三。神借着你的口所说出的话，神要成就他的目的，成就他的旨意。神的目的是什么？有时候神的目的是来软化那个人的心，但有些时候神的话语的目的可能是使他心里更刚硬，就像法老面对石灾一样。有时候神的话语一出来，那个人就马上回应信主；有时候神的话语出来，那个成为多年以后为丰收打下那个根基。我们可能不会马上看到那个结果，但是我们能够相信我们的工作在神的眼中不会枉然。我们看那一段经文，哥林多前书15章，我们一起念一二三。没有一件劳苦，没有一件劳苦是突然的，这是神答应我们的。所以不要单单看不到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灰心，我们都是人，我们很容易这样子。所以我们需要提醒自己，经文说你的每一件所做的事情都不是突然的，所以我们不要轻看。魔鬼告诉你，哎呀，有用吗？这么做有用吗？这是魔鬼的诡计，所以我们不要轻看。所以我们要承认我们的这个试探，我们相信只要我们足够努力，相信我足够的有毅力，我就能够移动大山，使人相信。但是当我们没有看到果效的时候，我们容易灰心。所以我们需要反思，当没有人回应的时候，我们灰心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太早就放弃了？你家中还没信主的那一位，你做了很多，我们很容易放弃，真的，我们很容易放弃，因为我们看不到结果，我们就放弃。我们衡量成功的标准是忠心，而不是果效。我想这些一些好。另外一点，我们看，可能我就落了一个。另外一点，我们看，在保罗里的话，接着怎么说呢？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唯有神使他生长，唯有神使他成长。所以这句话里头讲的是一个怎样子呢？它是一种持续性未完成式的语态。所以这句话是一个未完成式，一个 ing， 就是说它一个进行式，还没有完成的一个语态。所以保罗强调的不是一次性的工作，保罗在强调神的工作是一直持续性，一直在进行当中。我们看到保罗的工作，保罗浇灌了，他开脱了哥林多教会，那个只是一次性的。亚波罗浇灌了，他牧养整个教会，那个可能是一段时间性。但是这边讲，唯有神的工作是持续不断的。所以这个清楚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比较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人的工作是偶然的，可能是一次两次，持续一段时间。但是神的工作却不是这样子，神的工作是一直持续不断。所以当我们看到这点的时候，也让我们学习谦卑下来。我们看到我们有能做的真的很有限，我们即便我们没有做的时候，神的工作还是依然没有间断。所以这段经文在马可福音，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一二三。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这种感觉，当我们撒种在那个土地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它怎么突然间一夜间或者一周之后它就冒出芽开始生长了，我们是完全不知道它是怎么样子的，我们感到很奇怪很奇妙。我们不知道你们还记得吗？上个星期我们听到庆发的女儿的见证，我觉得很被鼓励跟勉励。她跟她的弟弟一直以来就尝试了各种方式跟她的父母传福音，从播放诗歌到讲道视频，然后呢就借着朋友的见证，她使用各样去学各样福音的工具跟她父母传福音。他们这么做了大概16年，她的父母依然无动于衷，对福音没有兴趣，所以他们沮丧吗？他们肯定沮丧了，他们肯定开始失望了，绝望了。所以他在见证里头说，除了祷告他们还能做什么？他们真的不知道，他们试了各样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吗，3年前很奇妙的，神借着马士去拜访了他们。所以当我去见庆发的时候，他就提那个小李，我以为是财啊宝财呢，因为宝财姓李嘛，我不懂马士，我以马士姓马，所以我当时就问宝财，是你吗？你是那个人吗？我在查他说的那个小李是谁，我就查到底。宝财说不是，还好他诚实，他没有把那个邀功，他说不是他，他说有可能是马氏，我猜是修水龙头，应该马宝财不会修水龙头，我猜。之后有没有没有，之后发现原来是马氏。神用马氏一直的去探访他，去服侍他，修水龙头，让他感受到神的爱，感受到。马氏之后也邀请他来爱加贝参加那个我们的圣诞晚会，然后之后他的孩子时不时，我们每次有福音主日的时候都会邀请他爸爸来参加，所以每次我看到他的时候跟他打招呼，我就问他，安哥啊，你今天有没有祷告接受耶稣啊，福音主日？然后孩子也会问他，我们就轮流问了，每一次福音主日都会问一下，他就这样子笑笑了，就不说什么，就笑笑。但是你知道吗，在他的女儿上一周的分享的时候，他讲了这么一句啊，就在今年哈，他爸爸突然说他想受洗，他想把家里的偶像除掉，把他的孩子吓坏了。孩子都完全不知道为什么爸爸突然间有这个改变了，这个完全的大转弯，他们完全不知道。所以我们赞美主，我们赞美主神的工作很奇妙，我们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间这样子。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神怎么工作，神在什么时候工作。但是我们就继续的劳苦，继续的用那个铲子继续的挖，即使我们看不见的时候，神的工作依然没有停止。所以英文一首诗歌，我一般不怎么听英文诗歌，当时他们唱的时候，我觉得那其中一句话一直在我心中的搅动。他说到什么呢？英文的你们自己看，中文的翻译叫，即使未能看见你仍在工作，即使未能感受你仍在工作，你从来不停止，你从来不停止工作，你从来不停止，从来不停止工作。我觉得这首诗歌一直的提醒我们，我们即便我们看不到，我们没有感受到，神的工作一直都没有停止的。我想农夫在耕种的时候，他不会讲今天周一我把种子撒下去，我周三就翻翻那个土看一下那个种子长了没有，他不会这么做的。他相信种子撒在里头的时候，他相信整个过程，他知道种子在很多时候是在他看不到的地方，是在地理里头生长的，在无人能看见的黑暗中发生成长。同样的，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为着我们所爱的人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相信，特别在黑暗的时候看不到的时候，神依然工作，神依然工作，我们只要相信他，不间断的继续祷告，不间断的继续的栽种浇灌。拉神敲钟的那个人从来不知道他的影响有多大，你也不可能有时候不知道你的影响有多大。你说的那句话10年前，但是那个人记得你讲的那句话，很奇妙的。你为了做那个祷告，有时候他就记得，希望那是好的了，不是不好的东西。有时候你一个善举，他就记得你做的那件善举。所以这个都是我们的栽种，我们的浇灌，神使他最终成长。 所以你的工作不是愚公一直的靠你的毅力独自的奋斗到老到死，你的工作是忠心的浇灌，忠心的栽种，你的工作是一直的挖掘，坚定不移的相信你在工作的时候神也在工作，他会移动这个大山，这个工作是他的，不是你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邀请你闭上眼睛低下头，我也邀请敬拜团上来。我想一个问题要问的就是你的大山是什么，你的大山是什么，让神显明给你，你也自己跟神说你的大山是什么，你一直竭力很努力的要移动的这个大山是什么，是那个家中还没信主那刚硬人的心吗，是一个环境你没办法改变的环境吗？现在我邀请你做两件事情，第一，拿起你的铲子，你问神，神啊，接下来你要我用这个铲子做什么？你要怎么去栽种？你要怎么去浇灌？拿着这个铲子，你问神，神你要我怎么去栽种？怎么去浇灌？神会对你说话。如果神给你这个感动的时候，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神若是这么跟你说了，你就相信神，你继续的做，即便你做了你觉得我都做了这些我还能做什么，你自己跟神说，神会告诉你还能做什么的，我相信神会对你说话。你要相信这不是一个人的奋斗，你不是愚公一个人在那里挖，神赐给我们肢体，赐给我们教会，这是一个团队的合作。所以当你一直努力去挖的时候，你也邀请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和你来挖，一起和你来浇灌。因为有时候确实我们挖久了我们会累，我们想放弃，但是你若真的放弃还有谁那继续挖呢？或许可能没有了，你若真的放弃，这个人还有救恩的盼望吗？教会是不是还有人可以跟你一起的来挖，一起的来浇灌？如果有的话，你发出这样的一个邀请，你能不能够为我家中还没信主的丈夫祷告，你能不能够来探访他？你能不能够跟他一起吃顿饭？虽然这个过程会很漫长，但是我们一起来做，我们一起来做，我们一起来浇灌这个种子。所以第一个，拿起你的铲子，你问神，神啊，你要我做什么？第二个，我要你信靠我们的神依然是挪动大山的神。你做完你做的，你做完你当做的之后，你在祷告中把这个人的救恩交托给神。你跟神说，神啊，我已经做了你吩咐我做的事情，我已经栽种了，我已经浇灌了，但是这座大山它的改变，这个是你的工作，是你的时间，我的心容易冷，求你继续的帮助我，带着身边的教会的人一起为他祷告，一起的继续的挖，我愿意将他交给你，我信靠你的时间，我信靠你的方式来移动这座大山，你来改变。你有你的工作要做，神有他的工作他会去做，你做好你的，我们也信靠神会做好他的。